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2月8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夜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强调，美国将会坚定面对北韩的核武威胁。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会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而北韩就在平昌奥运会开幕前夕举行阅兵。台湾东部星期二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搜救人员继续在废墟当中挖掘。台湾的藏人以及人权团体举行为西藏自由而骑活动，并且声援在中国被关押的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
达赖喇嘛尊者也告诉我们说，站在连线不只要做西藏的议题上面。
据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理事长扎西慈人说，藏台连线不只是做西藏议题，还要关心台湾的人权情况。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嘉宾部分在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如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四说，美国将会保持警惕，坚定面对北韩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并且重申川普行政当局的警告，在谋求和平化解危机的同时，所有选项都是在考虑之列。彭斯副总统在日本访问了横田空军基地之后，对54000名的基地人员当中的一部分是发表了讲话。他还听取了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空军中将的汇报，了解如果外交手段失败，该基地所具备的军事能力。彭斯说，北韩对国际社会不断表示的善意，以一再被打破的承诺和挑衅行为回应。他再次强调了美国政府较早时候的宣布，将会继续向北韩施加最大压力的努力，直到北韩放弃他们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彭斯副总统对参议院领袖同意增加军事预算表示欢迎。他说，美国政府将会继续巩固军力，向军人提供他们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资源和培训。彭斯访问日本之后，将会访问南韩，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会谈，并且将会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南韩总统文在寅周末将会会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南韩总统府发言人金怡谦说，文在寅星期六将会同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北韩代表团共进午餐，代表团成员当中包括金宇正，他是北韩执政党的资深官员，他的哥哥的主要顾问，另外还有北韩政权的名义国家元首金永南。金宇正是1950至1953年韩战的结束以来，北韩长期执政家族到访南韩第一位的成员。星期六的午宴将会是这对的仇敌之间最新一轮外交姿态的高潮。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当中首先提出派遣运动员参加平昌奥运会，南韩总统文在寅对此予以了回应。这个庞大的北韩代表团星期五将会抵达首尔，参加当晚的运动会的开幕仪式。北韩星期四在平壤举行阅兵的仪式。2018年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星期五是在同北韩对立的南韩举行。来自南韩政府的消息管道说，几万人参加了在今日城广场的阅兵或者集会，庆祝北韩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的70周年建军节。北韩通常将4月25号定为庆祝北韩政权缔造者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建立第一支北韩革命军队的日子，但是北韩政府上个月宣布庆祝活动移到2月8号。看来在全世界星期五关注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之前，试图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北韩举行阅兵仪式，通常包括是正步走向的军人和新武器的展示，但目前就不清楚星期四的阅兵是不是展示了武器。金正恩排出一个大型的代表团到南韩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其中包括他的妹妹。金正恩的妹妹是北韩劳动党的高级成员。北韩的22名的运动员将会同南韩运动员在同一面的旗帜之下一起入场。 台湾东部星期二发生强烈的地震之后，搜救人员继续在一栋部分倒冧的公寓大楼的废墟当中是挖掘寻找生还者。台湾消防局官员星期四将遇难人数从10个人下调到9个人，失踪人数将近60人下调至10个人，其中至少有3个人是来自中国大陆。这栋12层大楼是位于台湾旅游胜地花莲，大楼在 6.4 级的地震之后倾斜，处于危险当中。在这栋倾斜的结构当中，搜救生还者的努力由于星期三发生的100多次的余震而进展缓慢，救援人员为安全起见迅速地离开废墟。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会尽全力抢救，但是要确保搜救人员的安全。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在在架钢材，就是要撑住这个建筑物啊，让我们。
蔡英文话：，所以而家睇到系喺度架起钢材，撑住建筑物，让搜救人员进入去嘅时候能够确保安全。星期二发生的地震导致250多人受伤，至少还有3座高层的建筑部分倒冧，岌岌可危，包括统帅大饭店，至少有2个人在那里遇难。美国国会议员星期四就一项预算议案进行表决，这个预算如果通过，将会避免联邦政府再次关闭，维持联邦政府运行2年。参议院将先表决，参议院两党领导人星期三已经就议案是达成一致，其中不包括引发争议的移民问题。要表决的议案将会在今后2年为美国的军事和其他国内专案开支增加3亿美元，终止了多年的强制预算封顶。共和党人争辩说预算封顶是掏空了美国的军力，而民主党人说这样做是伤害家境贫困需要帮助的人。目前为联邦政府运行拨款的法案星期四到期。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西佩洛西是进行了一次罕见的拖延议程的冗长发言，他在国会发表了8小时10分钟的讲话，试图迫使共和党人将一项移民法案是拿到会场度表决。星期三上午10点刚过，这位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就开始了发言，他说民主党人将会反对任何开支案，除非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同意将一个两党移民法案送交众议院全院表决。众议院历史学家办公室项声明当中说，佩洛西的发言是该办公室暂时能够发现最长的持续发言记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政府慰问台湾地震的灾民，而北京亦致电花莲县长。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无异议通过台湾旅行法。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派他妹妹参加南韩平昌的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究竟有什么用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今日星期会前往南韩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将会身兼对外宣传和金正恩耳目这个双重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联社驻平壤记者、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学者真理星期三在一次电话当中的会议上表示，金宇正是深受他的兄长的信任。真理表示，金家王朝的一个传统就是他们令到家庭成员来为领导人进行宣传工作。金宇正在度为他的哥哥做这项工作，他不单止在度为他的哥哥策划宣传工作，同时亦都是金正恩的耳目，所以金宇正可以被视作为是金正恩的延伸。他还表示，金宇正不单止会传达金正恩的想法，亦都会向金正恩汇报有关南韩官员的情况，甚至是美国官员的情况。据说近30岁的金宇正去年10月被金正恩提拔为是北韩劳动党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南韩统一部在星期三表示，金宇正所在的北韩方的代表将会由北韩名义国家元首金永南率领。而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2月7日即是在日本强硬地发表讲话，说美国将会继续对北韩的压力，对北韩实施最严厉以及是最激进的经济制裁，直到北韩放弃他们的核导弹的计划。 而在之前，一批北韩演艺人员高调地抵达南韩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这个由229人组成的女子红衣啦啦队是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分析认为，美韩方面都开始担心，北韩方面将冬季奥运会当作为是难得的展示舞台，开始主导奥运会当中的政治话语权，树立自己的拥核国形象。南韩政策分析机构俄山政策研究院的詹姆斯金星期三在一次电话的讨论会上表示，南韩有一部分人感到有希望，认为冬季奥运会将会是与北韩接触缓和紧张局势的大好时机，另一部分人却是感到失望，对南韩政府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他还说，很多的南韩人已经将平昌冬季奥运会戏称为是平壤奥运会，认为南韩政府任由平壤将冬季奥运会作为政治宣传工具。詹姆斯金认为，冬季奥运会之后，他们又会再次陷入了紧张局势。分析认为，南韩方面显然希望美国和北韩能够进行某种形式的接触和沟通，以化解紧张局势。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星期三在一次的会议上面就是说，很显然首尔方面是希望促成美国副总统和北韩名义上的领导人金永南，或者是在冬季奥运会进入尾声的时候，让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和伊万卡川普会面，伊万卡届时将会参加冬季奥运会的闭幕式。邓志强仲表示，现时外界仲有观望的是否会有这样的提议，不过对此他是并不感到乐观。邓志强解释说，川普政府最近在北韩人权问题上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川普在最近的国情之文讲话当中用大篇幅是谈到了北韩的人权状况，副总统彭斯亦都邀请被北韩扣押后去世的美国大学生奥托阿姆比尔的父亲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人权成为了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的关注重点，副总统彭斯带上了阿姆比尔的父亲去南韩，这个显示出美国在南韩和北韩进行接触的可能性是很低。邓志强仲表示，不过当你直接问彭斯是否会和北韩方面会面，他的回应仍然是留有余地，所以看上去某种程度的接触是有可能。威尔逊中心的真理认为，美国不能够任由北韩主导话语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彭斯副总统作出强硬表态是有帮助。珍妮表示，他认为彭斯副总统被派出去唱黑脸是有帮助，因为最近的一些事态发展得是很快，而看上去正在是允许北韩主导奥运会。珍妮仲警告说，北韩2018年可能会有一次的大动作，美国必须要做好应对策略的准备。他仲表示，你必须要记住的就是北韩非常善于提前规划，他们可能早在一年之前就在计划如何利用这次的奥运会。2018年是北韩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将会是北韩政权建国70周年，金正恩一定会做些某些的重大举动。但是他担心华盛顿方面似乎未有在战略上作出长远的打算来应对北韩的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下午无异议一致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下一步呢就送交国会参议院的全体院会表决。由于参议院外委会所审议的法案版本呢，就是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夏伯特众议员所提出的，所以这项法案在参议院通过之后呢，将会直接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成为法律。台湾旅行法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它规定美国在政策上必须要准许美国政府所有级别的官员到台湾访问，和他们的对等官员会面，准许台湾高层官员在受尊重的情况之下入境美国和美国官员会面，包括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在内，并且鼓励驻美国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以及其他台湾在美国设立的功能性机构在美国从事有关的业务。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科克在会议开场陈述当中提到，台湾是美国的好朋友以及伙伴，在很多方面协助美国。 他同时感谢鲁比奥参议员、卡丁参议员以及梅兰德斯参议员对台湾旅行法的支持。来自新泽西州的梅兰德斯参议员在会议发言当中强调，美台关系以共享民主、人权等价值所联系，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国会众议院在上个月9号以口头表决一次通过台湾旅行法，这个法案在国会获得两党高度共识，在国会众议院一共有81名众议员提出这个议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会长陈正义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应该要废除与台湾高层互访的自我设限，始终在美国的领土上只有美国有权决定谁可以访问华盛顿，北京的共产党领袖不应该有这种特权，美国和台湾是享有共同价值的盟友，取消高层互访的限制将会增进两国合作，并且强化双方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制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对台湾发生强烈地震表达慰问，亦向台湾政府表达必要时可以提供协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对受到这次地震影响的人表示关怀，亦都对这些的死伤者家属表达深刻慰问。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密切关注地震之后续的发展，亦都已经向台湾当局表示必要的时候美国可以提供协助。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与美台人民彼此之间长期以来的情谊一致。台湾东部花莲地区2月6号发生里氏6级的强烈地震，根据台湾消防处的统计，截至当地的时间2月7号的晚上10点为止，地震伤亡情形为至少是9个人死亡，超过260人受伤，67人失踪。台湾中央社在2月7号的报道说，在地震当中一名大陆女性的游客因为头部受重伤，送到医院的一段时间之后宣告不治，海基会人员已经是陪同她的丈夫赶抵花莲慈济医院处理相关的事宜。台湾政府仍然持续救灾的行动，包括美日、新加坡、英国以及欧盟等很多个国家都向台湾政府表示慰问，其中多个国家都表达愿意提供协助的立场。中国政府亦都表示愿意派遣救援队赴台湾协助救灾。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国台办和中国大陆海协会已经紧急启动涉台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了解灾情以及是救灾情况。不过在两岸官方交流中断的情况之下，中国的慰问是晓过了台湾政府，直接透过花莲地方政府了解情况。安凤山说，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花莲院长傅坤奇紧急系通过电话，海协会会长陈德铭亦都致电花莲院有关方面，表达对死伤者的慰问之意，并且表示愿意提供包括派遣救援队在内的救灾协助。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电话当中向傅坤奇表示，他是代表国台办向遇难者表达沉痛的哀悼，亦都向受伤者表示慰问。他说，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他得知灾区缺少专业救灾的人员，因此愿意派遣救援队赴台协助救灾，亦都愿意及时提供必要的协助。不过针对国台办的表态，台湾陆委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已经代表政府通告国台办表示感谢。台湾救灾专业人力以及是器械等能量均是充足， 目前无需要外界援助。对于到台湾自由行受伤的大陆游客，陆委会和台湾海基会都已经有专人协助致赠慰问金，并且协助家属探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美国以及澳洲对中国在这些国家扩展政治影响力的企图提出警告，并且正在采取应对的措施之后，欧洲的研究机构亦发出警告，说中国在欧洲迅速加大的扩展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推广中国的威权主义理念的做法，对自由民主以及欧洲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重大挑战。报告认为，欧洲如果希望阻止这个趋势的话，就必须要采取快速果断的行动。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刚刚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访问，去推动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向前发展，并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达支持。而在今年一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亦访问过中国，并且决心将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带入21世纪。他是2018年第一名访问中国的外国领袖，亦是中共19大以来第一名访问中国的欧洲大国领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欧洲国家领导人谋求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时候，欧洲的研究机构警告欧洲要警惕中国在欧洲扩展影响力的企图，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包括对自由民主以及欧洲的价值观与利益构成的挑战。位于柏林的研究机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与麦卡托中国研究所在一份联合报告中表示，中国有全面而且灵活的施加影响力的手段，从公开到隐蔽，主要针对政治与经济精英、媒体与公共舆论、公民社会与学术界这三个领域采取行动。这一份题为《权威主义的推进》对中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作出回应的报告说，在扩大其政治影响的时候，中国利用了欧洲单方面的开放，在欧洲敞开大门之际，中国却寻求严格限制外国思想、行为者与资本进入中国。报告说，这种不对称政治关系造成的影响正在欧洲内部开始显现出来，欧洲国家日益倾向于调整他们的政策，以先发式的顺从来讨好中国。欧盟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精英亦都开始拥抱中国的说辞和利益，包括在同他们的国家或者是欧洲利益相违背的地方。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去年12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亦都得出类似的结论。最新发布的这份报告说，欧盟的团结因为中国分而治之的策略而受到损害，尤其是在保护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人权方面。北京亦都从欧洲那一些乐于推广中国价值观与利益的政治与专业人士的积极配合中国益。这份报告的五位作者研究了中共据信用来影响欧洲政治的一些秘密以及更为公开的方式，包括在东欧以及好像希腊那样缺少资金的南欧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和挪威贸易关系的改善正好发生在挪威不对北京的人权提出批评的时候。 中国亦都在全欧洲的媒体上做广告，推广中国的叙事方式。在这些研究人员看来，中国领导人在欧洲寻求政治影响受到两个相互交织的动机的驱使。首先最重要的是他寻求确保政权在国内的稳定，其次北京想要将他的政治理念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而且最终更为优越的政治与经济模式推销给世人。受到这些动机的驱使，中国希望实现三个相关的目标。一个是要为他的具体议题和政策议程建立国际支持，这个包括在欧洲的政治家、商界、媒体、智库和大学里面建立一个稳固的网络，从而为中国的利益建立多层次的支持。其次，中国寻求削弱西方的团结，包括欧洲内部以及欧美之间。第三，北京极力推动形成一个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更为积极的国际睇法，将它视为一个自由民主体系的可替代模式。报告的作者说，随着川普政府被看作是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捍卫者的角色后退的时候，中国意识到实现其目标的机会之窗打开了。就好像这一份报告所说的，欧洲既不是中国在全球拓展影响力议程上的第一个目标，亦都不是最重要的目标。这份报告中所列举的中国拓展政治影响力的做法，首先在其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得到测试。他说，澳大利亚政府在201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和澳大利亚经济联系紧密，从在金融上控制这个国家的电网，到拥有港口，以及在房地产市场发挥重大作用。报告说，在2000年到2016年期间，澳大利亚政党所有外国政治捐款中的 80% 来自中国。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政界人士在卸任后被中国公司雇佣。澳大利亚情报部门确认，十个澳大利亚的政治候选人与中国情报部门关系密切。报告说，从澳大利亚的情况来看，很明显从欧洲的现任以及前任官员的这些政治精英那里获得的影响力，将成为中国今后在欧洲拓展影响的努力中更为核心的方面。前英国首相卡梅隆最近被任命为中国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基金的高级负责人，表明这一种情况已经在发生。报告的作者警告说，虽然北京拓展影响力的努力比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受到的检视要少得多，但是欧洲忽视中国日益加大的影响力，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在他们看来，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运作机器，北京在欧洲拓展政治影响的企图注定在中长期比克里姆林宫在这一方面的企图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报告认为，如果欧洲希望阻止中国施加影响的势头，它需要迅速并果断地采取行动。在对中国的推进作出回应时，欧洲政府需要确保他们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自由主义基因完好无损。不过报告认为，对中国的做法采取一些限制将是必要的，但是欧洲不应该效仿中国的非自由主义，而是在尽可能的保持开放的同时，采取一个整合不同政府部门、商界、媒体、公民社会、文艺界以及学术界的多管齐下的策略，对付中国的权威主义影响。报告建议欧洲更好地利用欧盟成员国的集体分量，使他们同中国的双边关系服务于欧洲的共同利益，对独立的高质量的有关中国的研究进行投资，继续为中国对欧洲国家的投资或者承诺提供不同的替代方案，加强一套灵活的审核投资的工具，对强化国家与欧洲安全的体系进行投资，包括网络安全与反间谍努力，利用公共辩论的批评性力量这个开放社会关键资产的杠杆作用，使公民社会以及公众全面的了解威权主义的施加影响的情况，并确保阻压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的努力不变成针对中国公民与文化的运动，并为那些在欧洲的中国社区提供支持。目前还未看到中国对这份报告作出反应，不过中国一向认为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交往 是正常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并批评说西方国家有关中国的这些看法是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平昌冬奥会开幕在即，南北韩边界非军事区安全问题出现缓和。冬季奥运会即将登场，俄罗斯的运动员谋求推翻禁赛令，川普提出阅兵的争议升级。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即将在南韩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正是为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解冻提供新的机遇。今年一月，北韩和南韩围绕参与本届冬奥会举行了几轮对话，并且决定让各自的运动员在同一面旗帜之下走入开幕仪式。星期三，一个以180人组成的北韩代表团越过边境到达南韩一侧，并且立即成为国际和当地媒体追踪采访的目标。而另外，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边界地带的南北韩边界非军事区，旅行团导游以及在这里监督实施停战协定的联合国部队人员说，最近南北韩关系由于冬季奥运会而趋于和缓，这个不单止吸引了更多游客到非军事区来参观，而且边界安全问题有所减缓。联合国军事停战委员会指挥官罗伯特·亚特星期四对媒体说，南北韩正在展开的官方对话令人鼓舞，他们希望这种对话会引向双方的军事对话，这样就太好了。美国政府对围绕北韩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展开的南北韩对话表示欢迎，但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对平壤实施经济的制裁，迫使平壤当局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专案。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东北亚地区访问，并且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仪式。白宫说，彭斯希望在访问当中努力将地区和国际的焦点重新聚集在北韩核问题上，确保为期两个星期的冬奥会不会变成北韩大事为自己宣传的机会。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星期四在南韩平昌对45名俄罗斯运动员提出的禁赛的申诉进行了庭审，但休庭的时候未有作出裁决。平昌冬季奥运会将在星期五正式开幕，因为涉及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兴奋剂丑闻，这些俄罗斯运动员被国际奥委会禁止参加本届冬奥会。国际奥委会还禁止俄罗斯运动员以国家队的名义参赛，以惩罚俄罗斯政府在上届冬奥会期间组织本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莫斯科否认了这项指控，不过仍然将有168名的俄罗斯运动员得到国际奥委会的许可，在俄罗斯奥林匹克运动员的旗帜之下参与本届的冬奥会比赛。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主席李迪星期四在南韩平昌说，俄罗斯如果希望回到奥运会大家庭，就应该继续改革他们的反兴奋剂制度。美国总统川普据称要求年内举行阅兵仪式，这个要求是继续引发争议。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在星期三发表一份声明，对川普总统据报道要求国防部安排为他举行一个自我炫耀的阅兵的仪式表示极大的关注。他说这个是会滥用军队的时间和精力，显示总统不了解或者不关心美军实际备战的需要。史密斯说，军队不是川普总统的个人的玩具，他不应该被允许继续将精力放在阅兵仪式和自我表现上，而应该聚焦在军队的实际的需要。史密斯议员在最后的声明当中说，川普要求的那种阅兵仪式在极权国家才会出现，不符合美国的宪政民主价值。川普去年访问法国的时候，对那里的国庆的阅兵仪式大加赞赏，并且要求五角大楼亦都安排举办阅兵。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白宫出席一个记者会的时候说，军方正在为总统的这项要求作出规划。他说，总统提出这样的要求反映他对军队的感情和尊重。白宫发言人证实，川普总统曾经要求国防部考虑举行一个向军人表达敬意的庆典，但是并没有使用阅兵的讲法。 孟加拉前总理齐亚被判刑五年，罪名是贪污。星期四，齐亚在首都达卡的一个法庭获得判决，他被判从一个孤儿院的专款当中挪用$250,000的罪名成立。齐亚的儿子塔里克拉克曼和另外四个人在另外一宗案件当中被法官判刑10年的监禁，因为他们参与了上述的犯罪的活动。这个判决使孟加拉反对党民族主义党的领袖齐亚不能够参加定于12月举行的全国选举。他的律师说这个案件是政治动机推动。虽然政府当局出动大批的防暴的警察遍布达卡，但成千上万的齐亚的支持者星期四在庭讯前涌上达卡街头，护送着齐亚的车队驶向法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官员呼吁东南亚国家购买美国军备，并且在南中国海采取强硬的立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在台湾的藏人以及人权组织为西藏以及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发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的藏人以及人权团体举行了为西藏自由而骑的活动，并且声援在中国被关押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十多位西藏台湾人权连线成员和支持者星期三就是2月7日冒着风雨披上西藏雪山狮子旗，骑着自行车去到台北的自由广场，为西藏自由以及人权发声。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表示，为西藏自由而骑 Cycling for a Free Tibet 的活动今年亦都要声援班禅喇嘛、扎西文释以及李明哲。
达赖喇嘛尊者也告诉我们说，站在人权不只要做西藏的议题上面，里面还有关心台湾的人权。
扎西慈仁说，达赖喇嘛亦都话俾佢哋知，藏台连线不单止是做西藏的议题，还要关心台湾的人权。人权冇分你同我，国内同国际。扎西慈仁仲话，这个活动与其讲的是为西藏自由而骑，更是希望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骑。世界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去年3月入境中国之后，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受到拘捕。9月在法院出庭的时候，承认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1月被判刑5年，并且放弃上诉的权利。李明哲入狱服刑之后，他的妻子李静瑜不单止没办法前往探视台湾人权团体以及亲朋好友，寄去的问候信件亦都不确定李明哲是否收到。李明哲和台湾人权团体代表目前定是在欧美访问，除了感谢欧洲议会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强迫失踪工作小组的关注之外，亦都将会表达对于李明哲健康状况以及遭受到孤立的忧虑。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教授仲表示，西藏人有民族自决权，包括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和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经济跟武力的一个强权，他
黄松立
说，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经济和武力的强权，并不知道如何去尊重西藏特有的文化，反而是以充满自私的心理去控制所有的资源。黄松立教授还指出，中国的做法只是呈现它的外强中干的空虚的体质，西藏特有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大家应该共同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扎西慈仁在2011年发起为西藏自由而骑的活动，希望藉由骑自行车的方式在一些定点发传单短讲，令到来到台湾旅游的中国游客以及台湾的年轻人能够更加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今年的活动从2月7日开始，每个星期三举行，并且将会持续到3月10日西藏抗暴日之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这个星期一在新加坡呼吁东南亚国家购买美国的武器，并且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过来自亚洲的分析人士就认为，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对亚太国家是很重要，他们并不希望被美国拉入对抗中国的阵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军火销售的官员、政治军事事务局代助理国务卿蒂娜·海达塔星期一在一个电话会议上表示，美国坚决捍卫包括自由航行在内重要的国际准则，美国是鼓励地区国家采取同样的措施，利用东南亚国家的集体能力来执行这些的准则。海达洛在讲话当中未有提及到中国。海达洛将会出席2月6号开始的新加坡航空展，这个是美国国务院2009年以来首次派高官前来出席航空展。海达洛表示，出席航空展的美国代表团将会竭尽所能鼓励东南亚政府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譬如是 F-35 战斗机。海达洛仍是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并未有衰退。他说亚太对美国来讲是世界上日渐重要的地区。他还说美国派出高级别官员出席航空展本身亦都显示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中国和俄罗斯亦都派出代表团出席航空展，但是海达洛表示美国武器的优势更强。他说他会告诉东南亚国家的政府知，购买美国武器不单只有关国家的安全，还关乎区域制衡。虽然海达洛强调美国的在东南亚以及是亚太地区影响力并未有衰退，但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与太平洋学院院长韦斯利认为，亚太国家一方面担心被美国抛弃，另一方面又担心被美国拉入和中国的对峙当中。韦斯利表示，对很多盟友来说，他们是担心被遗弃，美国不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出现，现时又有一种陷入困境的担心，担心美国可能会将他们拉入了他们不想的和中国的某种对峙当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川普总统的不可预测性增加了这种的担心。他还说，这种的担心在澳大利亚左翼政党非常普遍，执政党介入比较少。他说澳大利亚左派是担心川普可能会和北韩陷入对抗，或者是对北韩进行突然的袭击，从而引发和中国的大范围对峙。这个澳大利亚不愿意看到。韦斯利强调，对亚太国家来说，和中国的关系双边关系非常重要。这种的想法在菲律宾方面也都有体现。1月17号美国霍柏号导弹驱逐舰无害通过中国声称的为黄岩岛的斯卡帕勒浅滩12海里的范围内，在意的就是挑战中国限制航行自由的企图。按国际法的标准，无害通过是合法的，但是中国要求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或者预先通知才可以从这个海域通过。菲律宾亦都宣称对黄岩岛是拥有主权。2012年中非黄岩岛发生对峙，中国最后控制了黄岩岛，但是在美中一月份的黄岩岛较量之后，菲律宾选择不介入中美之间的争执。菲律宾总统府发表声明说，他们是不想成为中美矛盾的一部分，美国能够看管到自己的利益。虽然如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韦斯利说，这个并不代表美国在亚太地区无关紧要。韦斯利表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依然十分重要，但是这个是一个时代，美国已经不是亚洲的最主要国家的时候，需要制定的一个计划，美国应该是承担什么的角色。美国的亚洲盟友正在是努力和美国一起找出答案。不过亚太国家在承认和中国关系重要的同时，亦都对中国作出是防范。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似乎走向不可逆转的破裂。最新的报道说，由于担心中国对澳大利亚商业、政治和社会与日俱增的影响，澳大利亚将会收紧对外国投资者投资澳大利亚电力基础设施以及是农业用地的规定。之前有报道说，中国试图通过政治捐款以及是向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施加压力来行使中国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随后推出一系列旨在是压制外国在澳大利亚的政治影响的法律提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韦斯利说，澳大利亚强烈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努力抵御中国的影响力。为了制衡中国，越南国防部 在1月25号宣布美国航空母舰将会在3月访问越南现港，这个将会是1975年越战结束之后美国航母首次访问越南。分析人士表示，决意维护南中国海自由国际航行的四个大国很可能将会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帮助在海洋主权上和中国对立的国家，并且将会在今年在有主权争议的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以及美国很可能会采取以上的措施，而不是对中国的主权声索以及他们在南中国海的一些有主权争议岛屿上建立军事设施的行为直接挑战。这四个国家希望在维护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关系的同时，保持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上的自由航行。1月18号，美、日、印、澳四国的现役海军高官聚集在新德里举办瑞新立对话，讨论亚洲和西方的民主国家如何联合起来确保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亦即是自由航行能够得以贯彻。这次的对话显示美、澳、日、印有望形成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在上个月底发表声明，指控中国商人、香港的金木棉集团董事长、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的实际控制人赵伟等人涉及毒品走私、人口贩卖、洗钱、贿赂以及贩卖野生动物等等非法活动，并且会将赵伟跨国犯罪组织列入跨国犯罪组织黑名单，对他进行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朱乐在泰国曼谷的报道。
2007年在香港注册的金木棉集团，简称 KRG， 与老挝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租用老挝北部博交省敦煌地区的一块占地10,000公顷的特许经营土地，租期为99年，其中的3,000公顷被指定为一个免税区。2010年2月，老挝政府将这个地区升级为金三角国家经济特区，老挝政府持20%的股份，金木棉集团持有80%的股份，集团董事长赵伟出席特区主席。外界普遍认为金三角国家及经济特区的后台是老挝政府内的高层官员，老挝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几位副总理和部长以及特区所在省的省长都先后视察过特区，并表示对特区建设给予高度支持。特区建立之初的口号是发展替代经济，造就一方乐土，以表明特区将以发展罂粟替代种植业为主要经济手段。不过首先实现经济效益的却是博彩业以及围绕赌场打造的酒店、按摩院、餐饮业等娱乐性设施。2011年，中央电视台财智人物节目、中国网、环球人物等中国官媒先后采访过赵伟。这些报道中涉及赵伟身世的内容不多，只是提到他出生于黑龙江省，幼年家境贫寒，靠卖木材起家。对于自己在老挝建立特区，赵伟曾经表示他希望在当地发展种植业和旅游业，作为金三角地区传统的罂粟种植的替代产业。当被问及赌博带来的危害时，他回答说老挝政府允许在特区内兴建赌场，将博彩业的小害变成禁毒的大益，他觉得是值得的。不过中国官媒没有报道的是，赵伟自上个世纪90年代移居澳门后，就一直从事的是与赌博相关的活动。据英国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在2005年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赵伟在澳门涉足几家赌场后，在2001年迁居缅甸善邦第四特区的猛拉，并且在那里建立了当地最大的赌场之一的蓝盾娱乐。2005年由于中缅边境地区的赌场多次发生绑架勒索中国公民事件，中国政府严令禁止公民非法越境参与赌博，导致猛拉多家赌场关闭。赵伟亦都在那个之后从缅甸脱身，转战老挝。不过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建立之初，就有传闻说赵伟在特区修建赌场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缅甸善邦第四特区的主席林明贤。 林明贤是中国海南知青，文革期间加入缅共军队赴缅甸与政府军作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缅共解体后，林明贤拉出自己的队伍，自立门户，和政府军签订了停火协议，被任命为善邦第四特区的主席。他一直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涉及缅北毒品种植和走私的重要人物，至今仍在美国禁毒处的黑名单上。赵伟的金木棉赌场自2009年开业后一度赌客盈门，这一度使用北京时间，招牌是中文，大部分员工是中国人，人民币和泰铢是主要流通货币，接待的客人亦都主要是来自中国和泰国这两个禁止赌博业国家的公民。不过2011年10月5号发生的湄公河惨案，使金木棉赌场的生意遭受沉重的打击。在那一次惨案中，13名中国船员在距离赌场不远的湄公河上被武装分子枪杀。中国媒体南方周末在事后的采访中指出，后来者赵伟的崛起打破了金三角地区赌场的格局。金木棉赌场营业后，金主有了更多一掷千金的去处，此消彼长，缅甸地区的赌业大受影响。13名中国船员被虐杀前半年，官方共记录6宗金三角航道上中国货船被劫，船只均与老挝境内的一家中国人开设的金木棉赌场有业务往来。金木棉在博彩走私领域强势崛起，打破势力均衡，各利益集团矛盾激化，中国船只则被殃及池鱼。命案之前，中国船员已置身交火地带。2014年底，记者前往金三角地区，看到湄公河上来往住数艘的快艇，将赌客从泰国一侧接到老挝一侧。当地的泰国华侨孙医生告诉记者，很多泰国人都去对面金木棉赌场赌博，泰国政府很不高兴，但是赌场贿赂了泰国边境，快船来回进出，边境都是不管的。2015年3月，英国环境调查署发表了一篇题为《罪恶之城：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调查报告，指出金三角经济特区已经成为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一个枢纽。调查署派出了一个调查小组，先后两次进入金三角经济特区，发现特区内不单只有野生动物的圈养场、赌场和餐厅，还有公开向赌客贩卖虎皮、老虎标本、虎骨酒、炮皮、象牙雕刻品、犀牛角、穿山甲鳞片以及灰犀鸟雕刻品，并且提供熊掌、巨翼、穿山甲、虎肉、蛇和海龟等动物的野味菜肴。调查报告表示，金三角经济特区不单只是非法野生动物大卖场，亦都是周边地区包括缅甸的孟拉、大奇力、老挝摩丁、中国云南打洛等野生动物交易的集散地，而这些野生动物都是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被禁止国际贸易的物种。2017年6月，纽约时报在访问金三角经济特区后，发表了题为《亚洲老虎农场将濒危动物端上餐桌》的文章。该文揭露，金木棉的餐馆依然提供着昂贵的熊掌、穿山甲菜品的煎虎肉，后者可以配搭虎酒，一种以谷物为基础的调制饮品，其中浸泡了数个月的虎鞭、虎骨或者整副骨架。文章还提到，餐厅的员工向客人提供20美元一小杯的虎酒，以及45美元的一盘虎肉。英国环境调查处的报告认为，老挝的老虎贸易既受到中国和越南买家在老挝本国消费的驱动，同时亦都出口供应给中国和越南，中国是主要市场和需求驱动因素。而这些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之所以在金三角经济特区公开进行的原因，是当地薄弱的法律、执法不力和官商勾结。美国之音记者朱乐，泰国曼谷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和 Michael 一起吃中午饭的时候，聊天就讲起了李华的室友小陈。Michael 在谈话当中就教识了李华两个年轻人常用的美国词汇，分别就是 cycle 和 laid back。
Hey, 李华， you look upset about something. What's up?
唉，咪又系我个同房烦死我咯！佢今日又嚟烦我啦，话以后唔准我再煮中国餸，因为佢唔中意厨房里边嘅油烟味。
She said what? Your roommate is a psycho. She's crazy.
你头先话佢系乜嘢话
？I called her a psycho. P-S-Y-C-H-O.
A psycho 就系我哋中文里边时时讲嘅神经病，系咪啊？
That's right. Also, Psycho was the name of a famous movie about a crazy person who killed people in a hotel.
诶，我听过呢部电影叫做《惊魂记》，不过你话我个同房系个 psycho， 你唔系真系以为佢发神经啊嘛
？Well, I guess she isn't crazy. Usually, we just call someone with strange behavior and a bad, unpredictable temper a psycho.
Bad.Unpredictable temper， 无缘无故的乱发脾气。哎呀，这个简直就是我的同房啦。Michael， 再举几个 psycho 的例子好吗
？Well, my last boss was a real psycho. One time, I came to work 1 minute late, and he yelled at me in front of everyone.
真嘅，佢当住好多人面前闹你，呢种人真系有病噶。Michael， 你再谂下仲有啲乜嘢 psycho 嘅例子啊？
Well, ask any American, and they'll probably tell you about some famous serial killer. They are psychos.
Oh, psycho 亦都可以真系指一个心理变态嘅杀人狂。
That's right. We might call someone who kills people for no reason a psycho.
咁听起嚟，我嗰个同房冇咁严重。不过我都要想办法同佢好好相处。你话啱唔啱啊 ，Michael?
Well.When is your apartment lease going to expire? You can always ditch your psycho roommate and find a new one.
诶，好主意！我哋公寓嘅租约仲有两个月就期满咯噃，嗰阵时我就可以搬出去啦。
Well, let's look at the roommate wanted ads in the paper.
你喺度睇寻找室友嘅广告，等我嚟睇下先。这段广告说 Wanted, friendly, laid-back female roommate to share a two-bedroom apartment. Michael, 这个 laid-back 怎么解的
Laid-back, laid, L-A-I-D, back, B-A-C-K. Describe someone who does not get angry or excited easily. This person doesn't want a psycho roommate.
Oh, laid-back.是形容一个人个性比较随和，不会轻易发脾气。Michael， 你觉不觉得我脾气好好，好容易相处呢？
Well, I guess so. Usually you are laid back, but not always.
Hey， 你有咩意思啊？做咩吞吞吐吐啊？有嘢就讲出嚟啦。
Well, remember when you got angry at your roommate for breaking your bicycle and then blaming you？
我认嗰次我好嬲。但是因为我的同房先对我无理取闹而已。
And you certainly weren't very laid back when she tricked you on April Fool's Day?
那就是了。那次也是因为她在愚人节在整蛊我，我才发脾气。
Well, and then your roommate?
哎呀，够了够了，不要再提她了。我次次发怒都是被她害的。
You're right, Li Hua. She's the problem, not you. You'd better find a new laid back roommate.
没错，我们快点看广告吧。你看看这个广告说 Asian girl sits female roommate for two bedroom apartment called Shaoli Chen。 哎呀，这个不是我同房，他居然在瞒着我登广告，真是激死我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会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词汇，一个就是 cycle， 指的就是一个人行为反常，喜欢发脾气，而另一个词语就是 laid back， 就是个性比较随和的意思。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在下个星期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又播送到呢一度，不过你会马上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